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八十集。沈先生待人有一显著特点，是平等。这种平等不是政治信念，也不是宗教教条，而是由于对人的尊重而产生了一种极其自然的生活的风格。他在昆明和北京都请过保姆，这两个保姆和沈家一家都相处得极好。昆明的一个人胖胖的，沈先生常和他闲谈。沈先生曾把他的一生琐事写成了一篇亲切动人的小说。北京的一个被称为王嫂，他离开多年一直还和沈家来往。他去年在家和儿子怄了一点气，来沈家住了几天。沈师母陪着他出出进进，像陪着一个老姐姐。沈先生的家庭是我所见到的一个最和谐安静、最富于抒情气氛的家庭。这个家庭一切民主，完全没有封建意味，不存在任何家长制。沈先生、沈师母和儿子、儿媳、孙女是和睦而平等的。从他的儿子把板凳当马骑的时候，沈先生就不对他们的兴趣加以干涉，一切听便。他像欣赏一幅名画似的欣赏他的儿子、孙女，对他们的耐烦表示赞赏。耐烦是沈先生爱用的一个词藻。儿子小时候用一个小钉锤乒乒乓乓地敲打一件木器，半天不歇手，沈先生就说要算耐烦。孙女做功课半天不抬脑袋，他也说要算耐烦。耐烦是在沈先生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家风。他本人不论在创作或从事文物研究，就是由于耐烦才取得成绩的。有一阵儿子儿媳不在身边，孙女跟着奶奶过，这位祖母对孙女全不像是一个祖母，倒像是一个大姐姐带着最小的妹妹，对她的一切情绪都尊重。她读中学了，对政治问题有她自己的看法，祖母就提醒客人不要在她的面前谈叫她听起来不舒服的话。去年春节孙女要搞猜谜活动，祖母就帮着选择抄写，在屋里拉了几条线绳，把谜语一条一条地粘挂在线绳上。有客人来，不论是谁都得受孙女的约束，猜中一条发糖一块。有一位爷爷一条也没猜着，就只好喝清茶。沈先生对这种约法不但不呵斥，反而热情赞助，十分欣赏。他说他的孙女最会管我，一到吃饭就下命令洗手。这个家庭自然也会有苦痛悲哀，油盐柴米，风风雨雨，别别扭扭，然而这一切都无妨于他和谐安静抒情的气氛。看了沈先生对周围的人的态度，你就明白为什么沈先生能写出《湘行散记》里那些栩栩如生的角色，为什么能在小说里塑造出那样多的人物，并且也就明白为什么沈先生不老，因为他的心不老。去年沈先生编他的选集，我又一次比较集中地看了他的作品。有一个中年作家一再催促我写一点关于沈先生的小说的文章。谈作品总是不可避免要谈思想。我曾去问过沈先生，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，属于什么体系？我说你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。沈先生微笑着没有否认。1981年1月14日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